嘿，你好呀，我是 Simon。今天是2025年的4月29日早上7点，我们要继续读《追寻生命的意义》第一章第五节。当最后一层的皮下脂肪消失净净，我们便活像是披上皮肤和破衣的骷髅，眼看着自己的身体一天天萎缩下去，身体消耗着体内的蛋白质。肌肉渐行消失，而后身体便毫无抵抗力，茅舍内的囊友一个个的相继死去，每个人都能精确地算出下一次会轮到谁，自己又将在什么时候撒手西归。多次的观察，我们已经可以动足机先，铁口直断，他差不多了，或下次轮到他，我们经常这样交头接耳。晚上做狮子的时候，我们看着自己赤裸的身躯，心里同样都想着：“我这个身子其实已经是一具死尸了，我变成了什么？我不过是挤在铁丝网后寥寥几间铺屋里的一大堆人体当中的一小部分罢了。这一大堆人体，每天总会有一部分开始腐烂，因为它已经死气沉沉了。前面提到。”俘虏只要偷得空闲，不知不觉就会想起食物和爱吃的菜肴。在这种情况下，读者想必不难理解，即使是我们中最坚强的一位，也非常渴望能重获大快朵颐的自由。这不是为了品尝美味的食物，而是为了确实这种使我们除了食物之外，无法再思索其他事物的非人生活总算是结束了。未曾身历其境的人，很难想象一个激火中烧的人内心的挣扎和意志力削弱的情形，更难以体会一个站在壕沟里挖土的俘虏，苦苦等着哨音宣布上午9点半或10点整，这是半个小时的午餐时间。这期间，只要有面包，通常都会分发下来的滋味。面包一旦发下，俘虏总把它放在外衣的口袋里。此后，只要监工不是个苛刻的家伙，就会一再问他几点钟啦。然后珍惜地摸摸口袋中那片面包，先是用冻僵了的手指头拍一拍，再撕下一小块放进嘴里，但又使出所有的意志力，把那一小块再放回衣袋，因为他已经暗暗发誓过。不到下午，绝不再碰面包一下。光是那每天只发一次，在集中营生活的后半期的一小片面包，就足够让我们为如何处理它而争论不休了。有的人认为最好立刻把它吃光了，一来可以防止失窃，再者一天至少有一次可以解除饥肠辘辘的痛苦，尽管为时十分的短暂。另一批人则以不同的论点证实分次使用的好处。我几经踌躇，最后也加入了这批人的行列。一天24小时当中，最难挨的时刻莫过于起床时刻了。但其实，天色尚暗，三声尖锐的哨音却无情地把我们从精疲力竭的睡眠和黑甜的梦乡中吵醒，而后。我们便开始与湿漉漉的鞋子周旋，我们的脚又肿又痛，几乎塞不进鞋内，哀叹和呻吟声此起彼伏，因为处处有人碰到了麻烦。有天早上，我就听到一个向来很勇敢、很持重的难友哭得像个小娃娃。原来他的鞋子缩水了，穿不下，必须光着脚在雪地上行走。在这痛苦的时候，我却找到了一点点安慰。我从衣袋中掏出一小块面包，以专注的喜悦大声咀嚼着。兴趣缺缺，营养不良除了使众俘虏神往于食物之外，也可能也是性冲动普遍匮乏的原因所在。 在清一色男性的集中营里，心理学家必然会注意到一个现象：这里压根儿没有性倒错。这和其他纯男性的团体恰恰相反。究其原因，除开初期的惊骇之外，营养不良似乎是唯一的解释。即使在梦里，俘虏对于性仿佛也是兴趣缺缺。尽管他的挫败感以及较纤细、较微妙的感觉都能在梦中明确地表达出来，近乎原始的生活，以及仅仅为了自保就必须使出浑身解数的生存环境，使得绝大多数的俘虏完全漠视了与自保无异的其他事物。这也便是我们普遍缺乏感情的原因所在。关于这一点，我在由奥斯维辛被调往达赫城的附近一处集中营时，感受特别深刻。当时，我们约有2000名俘虏所搭乘的火车经过维也纳。子夜时分，火车路过维也纳的一个小站，而且就要经过我出生的那条街，以及我住了好多年，老实说，一直住到我被捕为止的房子。我那节囚车有个窗户，却因钉上了木条，只留下2个小窥孔。车上挤了50个人，只够其中半数蹲着，其他人只好挤在窥孔旁。故障数个钟头，我踮起脚尖，从别人的头顶望过去，隔着窗上的木条，我怯怯地瞥了故乡一眼。由于我们都以为会被运转到莫豪森的集中营，并且只剩1、2个星期的时间可活，大家都有此去凶多吉少之感。当时，我就清楚地感觉到自己像是从另一个世界回来的幽灵。儿时的街道、广场及住屋，在我眼中看来，恰是一座鬼城。火车在小站耽搁了几个钟头，终于离开。那条街，我的街啊，终于接近了。几个在集中营待过许多年的年轻小伙子，把这趟旅程当作是天大的事儿。他们紧挨着窥孔，目不转睛地盯着。我只好哀求他们让我在前面站一会儿。我努力地向他们解释，在那一刻，窗前一瞥对我是多么的意义重大。但他们不仅一口拒绝，还半粗鲁、半尖酸地冲着我说：“你在住了那么多年啦，那你早就看饱了嘛。”宗教日，集中营中也普遍有一种冬眠文化的现象。然而，政治和宗教却是2个例外。营中处处有人谈论政治，而且几乎是毫不间断地谈。谈论的根据主要是靠屡遭呵斥，但又传递急速的谣言，与军事状况有关的谣言经常互相矛盾，一个接一个快速传来的结果，除了增添俘虏的神经紧张之外，别无其他好处。有许多次，被乐观的谣言煽热的希望战争快快结束，一一归于破灭，有的俘虏因而丧失了一切希望。不过，最惹人发怒的却是那些无可救药的乐天派。俘虏对宗教的兴趣，打从萌芽开始，就虔诚的令人难以想象。那种信仰的深度和活力，常使新到的俘虏既惊讶又感动。印象最深刻的，要算是即兴的祈祷或弥撒了。不论是在茅舍内的某个角落，或搭着载运牲口的卡车由遥远的工地返回营区，尽管又饿又累又冻，周遭一片漆黑，大家仍不忘举行这种宗教仪式。1945年冬春之交，伤寒的病毒蔓延严重，几乎所有的俘虏都受到感染，身体虚弱的，只要还能够劳动，都必须继续苦干。死亡率因此非常高， 病人的营舍小得可怜，根本不够容纳，药品也付诸厥如，看护人员更是形同虚设。这种病有某些症状十分讨厌，比如患者对食物感到难以克制的恶心，发高烧以致神志昏迷等等。我有位朋友就因为神志混乱极其严重，备受折磨，他自以为要死了，便想要祈祷，然而由于心神狂乱，搜尽枯肠仍找不出祈祷的字句。为防止这种情况发生，我和其他许多人一样，晚上大部分的时间都尽力保持清醒。这几个钟头，我试着构思演说的词句。后来，我又开始把我在奥斯维辛消毒间内被没收的那份书稿重新撰写起来，并且用速记把重要的词汇写在一张张的小纸片上。偶尔，营里也会发生一些颇具科学讨论的事件。有一次，我就亲眼目睹了一件怪事。那种事虽然很合于我的职业兴趣，但我这辈子却从未经验过。那是一个招魂会，我是因营医的邀请前往参加的。这位医生也是个俘虏，他知道我是个精神科大夫。招魂会就在病患宿舍内一间他的私人小房间里举行。当时，一群人围坐成一个小圈子，其中还包括偷偷溜来参加的一名卫生队准尉军官。有个人开始念咒召唤鬼魂，那名准尉军官面前搁着一张白纸，无意识地书写着。接下来的10分钟里，他的笔在纸上慢慢画出几道线条，拼凑起来，恰恰是清晰可读的 VAEV。据说他从未学过拉丁文，以前也从未听说过 VAEV 这句话。依我看，他以前想必曾听说过，只是不曾刻意记住而已。正因为这样，鬼魂其实就是他的潜意识，在那时刻才找到这句话。当时离战争结束和俘虏获释的日子只有几个月而已。生活在集中营里，身心方面虽然不得不退化成原始状态，精神生活还是有可能往深处发展。生性敏锐的人过惯了丰富的知性生活，在营中，荣获会吃足骨头，但他内在的自我所受的伤害却少得多。他们能够无视于周遭的恐怖，潜入丰富而且无挂无碍的内在生活当中。唯有从这个角度，我们才可以解释这个教人困惑的现象。看来弱不禁风的俘虏，反而比健硕粗壮的汉子还耐得住集中营的煎熬。为了使读者容易了解我的意思，我不得不再用我个人的亲身经历来做说明。容我再谈谈我们每天清晨动身前往工地时的情景吧。有人喝道，工作分队前进，左二三四，左二三四，左二三四。头一名向后转，向左转，向左转，脱帽。这些命令迄今仍在我身边回响着。脱帽，另一下。我们遂经过营区大门，探照灯直射在我们身上。凡是精神不够抖擞的，立刻会挨一顿踢打。至于未经许可，基因耐不住寒冻而重新戴上帽子的人，则更加倒霉。在昏暗的晨曦中，我们沿着处处坑洼石块的道路蹒跚而行，随行的警卫不时吆喝着，并以步枪枪托驱赶我们。两脚肿痛难挨的，就得仰赖隔壁难友的搀扶。一路上，大家默不作声，刺骨的寒风使人不敢开口。我旁边的一个难友 突然又竖起的衣领，掩着嘴巴对我说道：“我们的太太这时候要是看到我们，不知会怎样。我倒希望他们全都待在营里，看不到我们这副狼狈相。”这使得我想到自己的妻子。此后，在颠簸的数里路当中，我们滑跤、绊倒，不时互相搀扶，且彼此拖拉着往前行。但其实，我们默无一语，但两个人内心却都知道对方正在思念他的妻子。偶尔，我仰视天空，见繁星渐渐隐去，淡红色的晨光由灰黑的云层中逐渐透出，整个心房不觉充满妻的音容。我听到他的打晃，看到他的笑脸和令人鼓舞的明朗神采。不论梦是真，他的容颜在当时比出生的旭日还要清朗。突然间，一个思潮使我呆住了。我生平首遭领悟到诺多诗人所歌颂过、诺多思想家所宣扬过的一个大真理：爱是人类一切渴望的终极。我又体悟到人间一切诗歌、思想、信念所揭露的一大奥秘，人类的救赎是经由爱而成于爱。我更领会到，一个孑然一身、别无余物的人，只要沉醉在想念心上人的思绪里，仍可享受到无上的喜悦，即使只是悠忽的一瞬间。人在身陷绝境、无计可施时，唯一能做的也许就只是以正当的方式忍受痛苦了。但其实，他可以借着凝视爱侣留在他心板上的影像来度过凄苦的难关。生平受遭，我总算了解到下列这句话的真意：天使窥视那无限的荣耀，竟至于浑然忘我。今天我们就先读到这儿，感谢你的收听，下次见，拜拜。